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我是主持人安娜。法拉盛事件一个多月以来，从一开始被称为中共帮凶的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围攻和谩骂之后，前两天还发生了帮凶对美国当地的警察施以拳脚，有人说这是中共的超限战在法拉盛开始登场了。那么超限战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是不是开始在法拉盛上演超限战？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今天呢，我们请本台头一评论员恒河先生对此进行评论。恒河先生您好。
安娜你好。
您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超限战？
我想超限战是中国人都很熟悉，在1998年的时候，中国空军有两个大校，一个呢叫乔梁，还有一个叫王湘穗。那么这两个人呢，把历史上和现在发展出来的所有非常规的战法把它归纳成书，在99年的时候由这个中国军事出版社出版了。那么这本书呢，里面就总结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军事的、非军事的、这个杀伤的、非杀伤的、常规的、非常规的，把这些都总结起来。那么特别是用这种非常规的方法呢，就是利用一切手段来迫使对方接受己方的这个利益。
那您说的这种非常规手段都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呢？
他这里呢把它分成了军事的、超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三种。那么军事手段呢，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这种战争的所有的战争的手段。那么这个呢包括甚至包括核战争，这都是属于这个军事手段的。那么超军事手段呢，它就包括现在所讲的包括网络战，什么外交战、情报战、心理战，那么这些呢他把它说成是超军事的。另外非军事呢，就包括金融啊、贸易啊，就这种方面资源呢、媒体啊，还有意识形态啊，这一方面的他把它叫做是非军事的。那不管是军事的、超军事的还是非军事呢，他的自己下的一个定义啊，就是什么超限战，就是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的战争。
那有人把超限战比成这种恐怖攻击，那这超限战跟恐怖攻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呢？
恐怖攻击呢，它是超限战当中的一种，就超限战里面它有很多分成很多类，比如说一般的信息战你就不能说是恐怖攻击了，所以它不一样。这个超限战涵盖的范围更广一些，但是恐怖攻击肯定是属于超限战里面的一种。
那很多人现在我看到有些文章已经谈到说法拉盛这一次就是有很多这个中共帮凶啊，他们比如说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围攻啊、谩骂呀，然后挑起事端，然后一大堆人围着一个人去骂他，然后好让人觉得说哎呀很恐怖，也不敢在边上说话，为法轮功学员讲话。那么最近发展到呢，开始对一个警察动手动脚，就开始打警察。那么我们知道在国内你打了警察，你要是后台硬也就罢了，但是这在美国当然那个打警察人就被抓了。那有人说呢，就是超限战已经到了法拉盛了，您这么看吗？
我觉得要从什么地方去分析，我们来分析一下的话，首先超限战指的是一种战争形态，就是说即使是不在战争时期，但是利用各种方法把对方的利益服从于己方的利益。那么从这一点来说的话，中共长期以来是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这一点没有人需要去否认这一点。尽管他现在不公开这么做了，但是如果我们到中国去看他所有的宣传、所有的内部的教育、内部的文件，仍然是以美国为假想敌的。所以这符合第一条，就是说敌方在中共的眼里面，美国绝对是敌方，在今天能够妨碍中共在全球实现他的战略目标的主要的仍然是美国，所以这个敌方呢是可以假设成的。第二，现在双方不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呢他却是在美国的土地上去侵犯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从这一点来说的话也符合超限战的这个需要。
您刚才提到中共的战略目标，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
我讲他的全球战略目标，他是以美国作为假想敌的，这是从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就没有改过。
把美国做假想敌不把苏联呢？
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因为从历史上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最好的，即使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就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它在这个中国土地上所实行的是一种就是比较门户开放政策，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实际上是对其他列强的限制。那么它也是最早归还这个庚子赔款来在中国建学校的，所以美国作为单独的一个国家，它并没有对中国实行过 就是单独的侵略，那么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而在1949年呢，当时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个大使馆留在中国，是继续可能想跟中国就是中共新建的政权保持关系的。毛泽东写了一个别了斯图雷登，就跟他分手了，从此以后就向这个苏联一面倒。像苏联面倒，苏联在历史上长期都是这个中国的敌人，他占领的土地最多，但是呢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中共呢就倾向于和苏联结盟而来反对美国，这一点是违反了中国历史上远交近攻的这个策略的。所以他这个做法呢，就是说只能用意识形态方面来解释，因为中共他的意识形态是实行共产主义，他实际上代表的不是真正中国的利益，而是西方来的这个马列主义的这种教条的利益。所以他把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世界最主要的一个强国，捍卫自由，他因为美国他建立在宪法基础上，那么这么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他自然把他当作敌人。尽管后来改革开放以后不再公开这么说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很多的宣传里面，他仍然是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这一点我想是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应该知道。
那么回到这个超限战，那我们看到这个前两三年，就是美国的政府网站，还有这个德国的政府网站，还有西方一些政府网站，包括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军事网站都受到中国骇客的这个攻击。那他们后来查到那个源头其实是中共的军方，那么这是不是已经是一种超限战的形式了呢？
这种是一种超限战的形式，而且这种超限战的形式啊，还不完全是军方的。实际上他现在在这个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团体，而且呢他在那个最近发现，比如说对 CNN 总部的攻击，对美国其他团体的攻击，它并不是直接来自军方的攻击，而是以这种民间团体的形式，民间黑客的形式，骇客的形式，然后呢他设立一些软件，然后号召大家都来参与来攻击。那么这时候实际上你不一定是要军方的人士，你甚至都不一定是一个专家，你只要用他们软件，你去 click 一下，你就加入到攻击的程度这个队伍里面去了。所以他这种更符合超限战的原则，就是说他不是一种军事行动，而是就是发动的一场全民的战争，就是很多人你愿意参加就参加，你要参加他就把工具都给你准备好，你就可以去就可以参战了。这种就是很非常符合就是超限战，就是在这两位大校写的这本超限战这本书里面所讲的这种超限战略。
那也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中共这个几十年的统治期间一直在用着这种超限战的做法对待自己的老百姓，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是登峰造极。那您能不能说一下您对这个怎么看？您觉得对国内的人他也运用超限战的这种做法了吗？
他超限战从战争角度来说的话哈，他是指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么内战呢其实也实行超限战，但这个中共以前跟国民党打仗的时候也就用超限战。这个超限战比如说人海战术就是一种超限战。人海战术实际上是对用大量的己方的伤亡来造成对方的心理压力，这是一种超限战。所以就打到那时候国民党士兵对着那个人潮一样冲上来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打得手软，不敢再打下去。这就是一种超限战。以前这个战争期间啊，打游击战，你像地雷战也是一种超限战，他到处安雷，实际上这个根据晋察冀边区的老百姓讲起来，炸死的老百姓要比炸死的日本人多得多。那么这一类都是。那么在国内呢，他严格的说不能这么说，但是他用了一些超限战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就包括什么呢？就是恐怖，制造恐怖。这种恐怖中共在统治期间一直是这样的，就是造成了一个被迫害群体的这种恐怖是施加于被迫害群体身上的。像在法轮功迫害法轮功的时候，那全国的媒体的这种一面倒的这种高压宣传，同时这也是针对其他老百姓的，所有老百姓的，让大家觉得就是这个压力不仅是对法轮功的，也是对我的。如果我不当心，我也会变成像他们一样。这一点在最近法拉盛发生的事件当中非常明显。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攻击目标并不仅仅是针对法轮功学员，而是过路的人，任何发表了和他们说话观点不一样的， 有的是打抱不平，有的甚至都不是打抱不平，仅仅是说你们这个态度不对，你们这种做法不对，就遭到同样的围攻。那么这种是一种恐怖攻击。
嗯，那您刚才谈到了就是这种超限战，还有一种媒体啊、金融啊、贸易啊方方面面。那我们看到在台湾倒扁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台湾是蓝营和绿营之间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哈，为了就是说争取他们的这个政权。但是当时看到呢，整个是红衫军。几乎没有蓝色和绿色的声音，都是红色的声音。那有人说就是中共的渗透。那么在这一次中共奥运的这个火炬全球传递的时候受到抗议之后，又在海外找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像侨团啊、学生会的，找一些学生啊、一些华人啊，这样弄到一起，然后呢到处去就是说去做一些活动，那被海外人称为是也是红海洋。所以呢就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不是也是他们超限战的一部分呢？
他不一定说正式的就是开始的叫做超限战，因为他的这个长期的战略和他所使用的手段呢，其实就可以我只是说把它归纳到超限战的范围之内，而不一定说他正式宣布我开始超限战了，不是这样的。那么这种呢，我认为应该是的。你比如说有的这个在法拉盛事件当中，有的人就说了他当年从大陆逃共产党逃到台湾去，后来呢又从台湾逃到了美国，现在跑到美国呢又受到了同样的这种恐怖的感觉，说还可以往哪里逃。那么这很多人有这种同样的想法，有很多从大陆出来的人他是逃避共产党的这种独裁和这种恐怖来的，那到了这个华人社区以后呢，就发现共产党的阴影仍然无处不在，特别是这次法拉盛事件。在这之前我们看到就是所谓奥运火炬的保卫战当中，这种红海洋其实让很多从大陆出来的受过迫害的人感觉到同样的恐怖。那么这种行为是违反了，就是是侵犯了美国居民和美国公民的利益。你像我们这很多是美国居民美国公民，那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宪法所保证的这种基本的权利在美国都有受到危险威胁的时候，那就是说它是对美国的基本价值的攻击。这种基本价值的攻击最终目的是改变美国人的信仰，美国人的这个基本的价值文化和这种生活方式，甚至是那么这种就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不经过战争而达到的战争所要达到的手段。
那我们看到法拉盛事件，一个是中共就是政府方面，比如像外交人员那个彭克玉，他来就是鼓动和组织侨民对美国本土的这个公民居民甚至警察进行这种人身的攻击，包括一些这种就是暴力的攻击。那您认为现在美国政府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开始了呢？
这个美国西方政府包括美国政府在内长期以来对中共的这一套东西感觉不是非常敏感的，因为他们在这个和共产主义斗争的这几十年当中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最讲前苏联他只是跟他拼军火，从来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此让美国人认识这一点呢是要有个过程的。但是我想从这一次整个就是奥运火炬的保卫战，这个红海洋开始到这次的法拉盛事件，这是让美国主流社会包括美国政府逐渐能够看清中共这一套东西对美国的威胁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这还是在发展当中，但是我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开始对这方面认识越来越清醒了。
那我看到美国智库有个人他讲，他说这是中共的这法西斯主义，那您觉得这个是法西斯主义吗？
中共在很多程度上相比较而言是比较像法西斯的，比较像法西斯。但它的那个很大的区别呢是在于法西斯当时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因为法西斯嘛当时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嘛，国家社会主义就跟中国现在是基本上是一种比较类似的这种政治经济结构，所以是有点像的，而且像传统的法西斯主义。但是呢就说我觉得两者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二十世纪两大灾害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其实比法西斯主义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
那我们看到前白宫顾问呢他谈到说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那这个法拉盛事件还有刚才我们所谈到这个红海洋事件过后还有这一系列的事情，您觉得就是美国还有西方的这些政府他们是不是意识到了中共的这种渗透，包括您刚才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您认为今后这个形势会怎么发展呢？
对于渗透呢，美国政府很早就有了，但是他们的重点是在情报的渗透和获取美国的情报， 就是间谍这方面的，这方面美国政府很警觉了，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就是潜移默化的改变美国人的价值观，这方面的意识还不是非常明显，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已经逐渐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我觉得这个再向前发展，只要大家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中共的这个伎俩是不可能得逞的。
好，谢谢恒河先生。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节目，下次节目再见。